按照总括的人类历史上我们思考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的话，大概是分为这三个方面。如果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定义，基本上就比较全面了。一个方面总是不全的。第一个来讲，我们说一个人一定会有内在的本质的，这就是我们对牛弹琴的这个预言所说的，同样的音乐对牛弹对人弹的效果不一样，也就是说人有个内在的本质。第二个就是人要靠外在的关系，就是我们同样的是两个人，哪怕是双胞胎，我们从基因学上当中它有很高度相似的这种基因组，但是如果它不同，我们以前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曾经看过韩国的一个片子叫金鸡和银鸡的命运啊，对不对？金鸡和银鸡，还有一个卖花姑娘，还有什么，就是一对双胞胎，他生活在北韩和南韩的话，他结果完全不同。我们设想一对双胞胎，一个在中国长大啊，一个最被美国人一个传教士认领作为这个干儿子，然后到了美国去了，你会发现他这个20年以后他完全不同。所以呢外在的啊这种关系啊影响他。第三个来讲呢，他还有一个是后天的发展，就是后天的他自觉的努力的有一种追求和改善的这种。他呢前一个是外在的关系，它是一种被动的，后的一个他主动的自觉的去追求，他有可能变成了人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性相近习相远，同是大学入学考试的两个人，基本上考分都是630分，最后毕业以后的话，有的人就可以成为某个方面的天才，有的方面最后辍学转为大专，最后啊就被开除了，学校开除了。你发现没有，在你们现在我们就有惨痛的这种例子啊，最后我们现在还在国内没有回来，就是这样。人很聪明，但是呢他自己的发展选择是打游戏机，最后的结果就是打来打去打回家去了。那么我们看一看神在伊甸园里给我们启示出来的，有从这三个方面去定义的真正的人是什么。一个就是从本质上来说，人是有神的形象样式，也就是人的内在本质远远高过海豚呐、狗啊、猫啊这种最灵长类的猴子、猩猩这种动物的。所以我们内在的本质有神的形象样式，所以人生出来他再怎么跟猴子差不多，从小的时候他最后长来长去他也是人，他不会是猴子，明白吧？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发展在神的祝福下的成长，就是一个人有没有父母的祝福下的这种成长，和在野孩堆里完完全全的是没有办法的成长，最后出来的人在智力、在道德、在各个方面都不同。所以现在的儿童教育方面发现，一个孩子跟父母长大，尤其是父亲很关爱他的时候，他的成长非常快，他的智力也特别好啊。当父母和谐美满的时候，成长的孩子心态也特别好。所以他的环境很重要，很重要。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诱导下的成长很重要。我们看到伊甸园里是神的祝福、赐福和神的带领下，最后这孩子的成长，这是伊甸园里给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就是关系，关系它其中有一个很前提，就是它与神有第一位的关系啊，它不是跟夏娃有第一位关系，也不是跟自己的恋情有关系，也不是像我们现在在座的啊最亲密的，像我和江丽啊、傅勇和小陈的这样的关系，它的第一个亲密关系是跟神的关系，这是伊甸园看到，然后才有夏娃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谈恋爱的时候就误导了，就是我们的关系是第一位的，神的关系第二位的，弟兄姐妹关系第三位的，其他关系都是 nothing nonsense， 这就是可怕了，明白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 transform， 我们要什么圣化啊？我们要圣化，这就是很关键的。那么文物之心罪的后果，罪使我们怎么办呢？罪使造成了在三个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东西，一个是人和神断绝了。人和神的这个第一个关系就断绝了，这一断绝的话不得了。所以呢长无神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成长当中再也没有父神的庇护和这种恩典了啊，他可以给我们智慧，他可以给我们很多能力、体能、光照，各个方面都给我们，但是我们已经享受不到这个东西了，明白吧？第三个来讲呢，就是品质退化。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的各个方面都不行，最终我们得出来的最后的结果就很差。这个简单，很简单，就是啊，我们在北京念书的和在新疆念书的啊，我们最后高考分主要差几十分，为什么呢？新疆的教育是质量很低，所以同样的智商高的孩子，你一到新疆去上学的话，他最后高考分6年的高初中、高中以后，他明明可以考700分的，最终他考570分就不错，所以就得给他拉一下，拉一下， 明白吧？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在没有很好的这种庇护护佑情况下，你的品质会退化的，你的智商慢慢会退的，明白吧？所以这样就是罪给我们带来后果。那接下来这个温故知新，我与原罪，温故知新，这个原罪给我们带来结果就是什么呢？有人伦失天伦，我们跟神的天伦关系没有了，但是我们人还有，我们父母啊弟兄姐妹朋友还有的，同事关系还有的，所以人呢在某些方面还可以成为人，在某一些方面已经不能成为人了啊，某些方面我们还可以成叫堕落的人或者缺失的人啊，缺失的什么呢？缺失天伦的人。第二个就是有人助无神，无神助，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有父母的帮助，亲朋的帮助，但是已经没有神的帮助了啊。第三个就是有人性是天性，我们还有某些这种道德的这种爱的这样的一种属性，但是呢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像神那样的爱的那种品质的，或者说跟神相交能体味神的圣爱的那些品质的。所以我们在义，我们在爱，我们在诚信我们在体能各个方面，我们都品质都降落了，都降落了。所以人性还保留，我们人还可以，人还可以跑步，还可以说话，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样的学习语言的功能，表达的能力，我们的体能，我们的跑步的速度，各个方面包括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的程度，抗衰老的程度都下降了。所以这叫做有人性是天性，如果有天性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年数，就是这个肉身的话至少1000年，那现在的话我们能活100年就不错了。所以我们看着上古时期的人从900岁、600岁、700、200岁，最后跌近不到100岁，明白吧？这就是这个情况。接下来就是何故温故知新的自救无望。为什么自救无望呢？是原因是我们恢复跟神美好的关系不是人所能做到的，不是人一厢情愿能做到的。就好像我们原来哇非常好的现在我们也有这样的弟兄，也有这样的姐妹，哇非常高的一个白马王子，或者说是一个公主，我们跟他的关系断了，原来有点好像有点恋情那个意思，现在断掉了。所以不是说我们蹦蹦蹦再去敲皇宫的门说我要跟你和好就可以的，不是这样的那个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边，在神的手里边这是这样。第二个呢就是得神佑在乎如乎，就是你跟神的关系都没有了，然后你还找神要，你说你要借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的话，那不取决于你，明白吧？那你除非打抢，你打抢你也打抢不到天堂去的，你打抢最多打抢的其他的小门小户，你打抢不到天堂去的。第三个就是天性恢复在乎如乎，就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默想你真正的哇可以活出有天的祝福的那种品质，这是这几点。那么马可福音就引出这样的重要的经节，耶稣说，耶稣传教时就谈了，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就出现这样的很大的宣告。这是耶稣来，两部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来第一句话就宣布了神的福音开始的，神的国开始的，人要悔改怎么样呢？要最后要进入神的国，要恢复人原有的品质，这就是神奇特的福音，这就是福音奇特的本质这也是神奇妙的恩典，所有的最奇妙的长阔高深的所系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关于福音的问题我们很谈的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谈很多，所以要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讲完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讲完，这不是很难吗？对，这确实很难。所以我怎么谈呢？我要把它浓缩为三个方面，我就简单从这三个方面去勾画这个福音，好不好？所以大家记着这三个方面就可以了。我这三个方面背后有一条主线，就是神的主权、神的计划、神的主动、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人呢处于接收、处于被动处于领受处于跟随就可以了这是整个的福音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神的启示。这三点概括为这样的。那么第一个，何为福音？何为福音？很简单，原意 evangelize 这个词evangelism 这个in 就是 you 希腊文 you 就是我们 youology 这种优生学的这个 you 就是好的意思 Angelite 就是消息的意思，所以 Evangelize 就是好消息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得出了福音它核心是好消息，又叫喜讯，它的本意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点大家知道这点常识就可以了。那么这样一个好消息它好在什么地方，它核心的东西好在什么地方，这是我要问大家的。这是信主信了很多年啊，小陈你信主多久了？你是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呢？第四代基督徒。对了，哇，那你信的不得了了。那现在我要问你，这个福音好消息喜讯喜在哪，好在哪，你能说吗？好，那你就那你现在先听一下好不好。哎，你们怎么又走了？怎么回事啊，是怎么回事？哎，这岂有此理。福音特性，福音特性，福音特性，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总结好不好。阿轩你坐前面来吧。都坐前面来吧，坐前面来，坐前面，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吧，你既然已经晚了。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谈福音的三个很重要的特性，如果你把这三个抓住了，福音的大体你抓住了，以后你再分享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是恩典，为什么传过高升，为什么神的爱，为什么耶稣来对人类这么讲，为什么基督徒要感恩，为什么基督要传福音等等，你都一通百通了，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所以我们的主题是我需要福音，然后接下来别人也需要福音，人类都需要福音，罪人都需要福音。第一点，来来来，快快往前坐，往前坐，叶楠姐往前坐。第一个，我用三个比喻，大家记着这三个比喻，你就一定不会忘了。第一个叫免费大礼包，免费的大礼包，福音啊，它有免费性，有大礼包的特性。第二个就叫做已启动的程序，福音是一个已启动程序，就像已启动的程序一样这样。第三个，福音正东升的旭日，就像太阳一样，它正在东升，还没有完全升起，但是它正在东升起来。这三个预象，这三个寓意告诉我们福音有这三个本质，大家听我具体道来啊，到底这三个怎么解法。用这样一幅图画告诉大家，这幅图画是什么呢？你看这是一个蚕蛹啊，这是一个青虫的蛹，然后慢慢蜕变成蝴蝶，青虫化蝶，就告诉我们从青虫化蝶，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生命的形态和境界，生命的品质，然后从这个地方爬行的境界，最后进入了飞翔的境界，它的空间一下子增过了很大啊，它的体能，它的内在品质，外在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清楚。但是呢它不是靠着青虫的努力，也不是靠什么，它是到那个时候一步一步一步啪，它就转变成这样。所以我们人最终被神改变，内在改变，最后到身体的背体，最后都是完成这样一个神既定的一个程序啊，最后完成啊，一个出生，像出生的太阳一样，最终啊，最终喷薄而出这样的。所以我们先看看什么叫做免费大礼包。免费的大礼包是何意，是何谓也。免费大礼包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基督的代赎，代赎的意思就是基督为我们付了赎价，所以这个礼包虽然很全备很大，大礼包的理由就是里边什么都有，就是这个意思，百宝囊，但是呢是免费的，所以免费意思就是基督给我们代赎了，不是没有价格的，它里边是有很多价值的啊，这个价值我们不要付啊，是神给我们付的。第二个呢就是父神的赦罪，因为耶稣代赎了，交了这笔赎款了，所以呢就父神呢就赦免了我们的罪， 所以这是两个，第二个这个免费的意思，第二，第三个呢就是白得的恩典。所以既然已经有人付了啊，那个老板已经同意了给我们了，因为他发现这个钱跟这可以对了，所以就把它给我们了，所以我们领受呢是白白的恩典。第三个啊，第四个，然后是丰盛的内涵，这大礼包里边有太多太多的内涵了啊，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是这样。哎，大礼包的意思就是丰盛内涵。所以我们看圣经当中的这样的经节，我们一起念马太福音，他这样说，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生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赎价是神第二个位格圣子来，而且是把他的命舍了，最后作为我们的人赎价。所以他是一个很昂贵的，他昂贵到一个程度，必须神亲自要把他的命舍掉。但是呢，他因为他舍掉了，所以我们就不用付了。所以这是福音的奇特的恩典。所以我管它叫做神的代赎，这是福音大礼包的第一个特性，免费大礼包。第二个，我们再接着念约翰福音当中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命。你如果不信神，那么神用他的生命给我们支付了昂贵的赎价，但是你在这个赎价当中无份，也就像银行给了我们巨大的款子，但是你有权去支取，但是你不去支取，所以呢你那个罪的东西没有赎价，所以你还在神眼里已经定罪了，已经是罪人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要去接受神的这个赦罪，这个赦罪的恩典。所以这是神的赦免，神的赦免，这大礼包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再看这个以弗所书这样说，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免得有人自夸。这里边告诉我们，神已经付了赎价了，然后父神已经接纳了这个赎价了，认为清点清楚已经够了已经可以赎我们罪了。然后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领受就可以了。你领受完以后，你就在神里边称义了。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是神的恩典，就是整个这个过程神给我们付掉，神赦罪，当然就是神的恩典。然后丰盛的福音，刚才我们谈是恩典的福音，我们下面谈这个大礼包了。我们刚才谈是免费的意思，我们下面谈大礼包的意思。那大礼包圣经怎么说？哥罗西书他这样说，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我们念啊，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国里面也得了丰盛。就是什么呢？神把他的国，把他的所有的祝福都放在耶稣基督里，那么我们在基督里同得这个国，耶稣同为后嗣，这样的话呢，耶稣的丰盛我们在每一点上都有份，我们就可以接受神在基督里给我们储存巨大丰盛的恩典。所以这是这个大礼包的含义，就是丰盛的福音。这个福音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不是一个吝啬的，不是这样的福音，它是连儿子舍给我们，岂不讲万有都给我们了，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的神实际上都在基督里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作为神永生国的儿女，永恒的儿女，我们就享受神一切的丰盛，而且是永恒的享受。所以这是这个丰盛的大礼包的意思。全备的福音，我们再看这个福音这样说，我们一起念哥罗西书，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这是谈到什么呢？谈到了整个这个福音要在基督里肉身受死以后，叫我们第一个恢复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慢慢生命成为圣洁，又越来越恢复那个品质，那个高贵的品质能力，然后以及达到了无可指责的起步，同时呢把我们带到了父神的面前，带到了以马内利，就行再次恢复人和神的密切关系。所以这个大礼包还包括什么呢？不光它内容的丰盛，还包括它的步骤的丰盛，它就是一步一步一步，最终把人的本质三个方面都囊括进去了。 啊，就是与神的和好，慢慢恢复我们高贵的品质，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里边还可以丰富的自我发展，最后形成真人的样子，真人的品格。所以这是这个大礼包的全备的这含义，所以我们叫做全备的福音。这样来讲我们就把这个福音的第一个属性告诉我们了，它是免费的一个大礼，神送给我们一个大礼，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得赦免了啊，告诉我们赎价神给付了，告诉我们在神里家庭里面称义了，告诉我们在神里边耶稣所继承的一切丰盛我们都有份了，告诉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的几个方面慢慢的都有可能恢复到原创的那种品质了，这样。所以我们在谈到全备福音当中的话，我们就特意拿出来什么是全备，这个大礼包当中的全备的含义是什么啊，这个全备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全备含义有三个含义，我们第一个看彼得前书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的长存的道。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大礼包里边其中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神把新生命属天生命的新的种子加在我们的老我里边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里边借着神的道，借着神的保守，这个新的生命慢慢成长。所以生命不光需要内在的品质，还要外在的成长，所以神已经把他的品质再一次给我们了，那就是不能坏的种子，这就是人的本性当中就出现了，神再一次给我们一个新的品质啊，这是我们叫做什么呢，这是全备福音，就是大礼包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圣灵的重生，我们生命得到了一个新的种子，是属天的一个内在的品质。第二个，我们考虑到人的这个很重要的因素啊，需要关系，需要成长，我们就会看到全备当中，这礼包当中还有这样的内涵。还记得罗马书，我们一起念：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在这个礼包当中，它使我们的老我的与神隔绝的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慢慢的明白了要与神和好，所以这是一个与神恢复关系的一个礼物，一个内涵。这个礼包当中有一部分的药啊，是可以治疗我们生命当中这个罪啊，它可以使我们跟神恢复美好的关系，甚至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以神为乐，可以恢复到伊甸园里那个时候，不仅与神和好的，而且还以神为乐那样的一种跟神密切的关系，一点不带有一种被迫和强迫的这个东西。第三个啊，全备福音当中第三个部分啊，就是罗马书当中我们要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这就告诉我们，在这个礼包当中还隐含着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啊，一个祝福，一个内涵，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生命更新，那就是什么。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礼包当中有几味很重要的药，第一个就是让你得新的生命品质，第二个这个品质一定跟神有非常美好的关系，第三个在这种美好的关系下，然后它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更新，不断长大，最后成为完全美好的新生命的样子，所以生命的更新。所以我们再看生命的那三个本质啊，因为第一讲很重要，第一个是本质的问题，是不朽坏的种子，第二是关系问题，与神和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要成长的问题。所以成长的问题就是仰望神的心，不效法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就是已启动的程序，是为什么叫做已启动的程序，什么叫做福音是已启动的程序啊，这个很关键啊。我们有很多人把福音变成了人神同工的，或者说人自我努力的得来的，或者是人配得的，人道德到一个程度道德的，这不对的。所以你启动的程序之位什么意思呢，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个 福音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既定的计划，神从上古的时候已经表白了这个计划，然后历世历代都反复的强调这个计划，所以这是神既定的旨意，这是福音，明白吧？第二个就是神的应许，神不仅计划了，而且他介入了历史，他选择了具体的人、具体的领袖、具体的家族、具体的子民，然后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心意、这样的一个计划旨意，然后透过个别的这样的一个跟人的关系，然后就把这个应许告诉他了。这意味着人和神立约，人靠着神的信实相信这个约会成全，神也借着自己的信实必成就他自己的应许，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叫做神的应许。所以应许是什么呢？是计划走进人类的历史，是计划在人类历史当中的展现。第三个是神的实施，神不仅计划了，而且神透过他的超越性临到了这个世界，拣选了一部分人，要告诉了这个计划，而且跟他立约，一定我要凭着我的信实，我要成就这个计划。然后呢，神不仅跟他这个东西，神确实在历史上一步一步一步慢慢的让我们看到神展开了这个计划，也就是神靠他的能力在实施，在推动这个计划。第四点，基督之生之死之复活，基督之生之死复活就是什么呢？这个计划最高峰的一个凸显的这样一个，都就是神亲自要宣布要成全要做这个计划的，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这个世界2000年前，然后他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第三个三天以后死里复活。所以这件事就告诉我们，福音的整个的推动不是人所要求来的，是神按他的计划一步一步进入历史推动，最终啊一步展现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程序一旦它启动了，它就会把它的儿女呼召出来，用它的灵重生它们。接下来然后用它的道、用它的灵活泼的更新它们。第三个，最终身体得赎，最终它还要什么呢？要成全它们，要成全它们。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已启动的程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好像我们一个控制，比如说搞一些汽车呀、一些控制行业、一些钢铁设计的时候，你一敲那个号码，它整个的程序就运转起来了，完全不靠你人为怎么听的，它按照那个程序到什么时间就出什么结果，到什么时间出什么结果。所以神的福音跟人的关系有这样一种超越的外在的，在神的主权的这种既定下所不停的运转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已启动程序的意思，身体的得赎。那我们看既定的福音，既定的福音表现最强烈的表现在哪儿呢？表现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三章就开始了。神说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这就是福音的最开始的一个胚胎就是神在创世以前的计划当中，他那个胚胎就像孩子怀孕的时候那个种子，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被 B 超已经检测出来了，哇，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实际上这个福音已经按着神的旨意慢慢慢慢的程序慢慢就展开了。所以神已经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神在创世以前呢，他已经编好了这个程序，在这个时候敲了一个 Enter 这个时候已经这个程序已经开始转了，明白了吧？虽然耶稣基督来那个时候可能还有4000年，但是呢这个程序已经开转。那么开转完以后，我们就看到了这就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然后我们就看开转完以后最初的一次进入历史进入历史，神以跟人立约的应许的这样的角色进入历史是从哪开始呢？大家知道吗？从哪开始？刘明你谈一下从哪开始。神这是计划，这是带有超越性的，但是他把这个计划带到人间以跟人很具体的立约的情况下，亚伯拉罕，我们再念一下。耶和华说，
你一心向着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海面的沙，并是跟地球的国度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到了新约的时候，彼得也好，还有保罗也好，谈到了这个子孙的后裔，他就谈到了这是一个单数，不是你众多的后裔，是一个后裔，就隐含着预表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从那时出来啊，万族要因你得福，不光是你自己的子孙，是万民都要为你得福，这就隐含着他的启动，要最终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进入一个大的高峰，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开始阶段，预言已经开始。如果说刚才创世纪的时候是把这个神的这个程序宣告给世人，我已经制定了这么个程序，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这个程序真正在人间开始运转的啊，真正在人间开始运转，所以这叫神的应许。神保守的福音，我们看刚才是既定的福音啊，既定福音，我们现在要看的是神保守的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亲自用他的大能使他的程序不会被外界任何温度各方面的因素去 corrupt 去干扰，会毁坏这个程序，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程序过程当中有一个抗击打性啊，抗 corruption 的这个特性啊，这个程序不会死机，这个程序不会断电，这个程序不会因为其他的因素的干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无论是电力光还是热这干扰，最后它会死机，它不会的，它会按照它既定结果最后运转来。那我们看神的保守，圣经怎么说？罗马书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你看到了吗？他就非常清楚的就是福音不是我们人宣告，也不是我口才有多好，也不是我们一起火热最后造出一个人的怎么的这个信仰和宗教，不是这样，它是神的大能，这神亲自要在世界上要参与，要点化啊，要时不时的撩拨一下，时不时的要动一下，要按着他既定的设定的那个程序最后万能方向走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好像神不在，实际上不是，神在大的环境当中，在你内心当中做工，还有通过环境做工啊，神最终要把这个历史引向他最后所既定的轨道，这就是神的能力，就是神亲自用他的能力保守，亲自实施他的计划，是生命更新的福音，是生命更新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又出现了它很奇特的一些它内涵性的一些能力，也就是大礼包一些特征，所以它这三个特点有点交叉，所以它这个福音是使人生命可以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你生命的更新一方面是靠你有点自觉，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在神奇妙的程序啊，奇妙的程序让你更新。哎，你看似你的努力，但是你过后以后的话，你会发现很关键的、很关键的一步，都有神的慈绳爱索把你牵过来、吸过来。所以我们念一下以弗所书这句话啊：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这里边就告诉我们，神的道、神的教慢慢的会启发我们，去感动我们，我们最后就脱去老我，然后穿上新我，慢慢恢复，慢慢恢复到一个程度，又有神的形象样式了啊，那就是真理的圣洁与仁义，就又有神的形象样式。这个工作都是这个程序已经启动的程序带我们走的，带我们转的。所以只要是我们不抵抗神、不压制神，最后我们就慢慢就会出现这些追求、这些品质、这些更新的一些阶段性的东西。这叫什么呢？这叫做神的更新啊，不是我们的更新，是神福音的更新，福音里边的能力，身体得赎的福音，身体得赎福音，身体得赎这样的一个教义啊，我们先看一下，在腓立比书谈的也很好啊，腓立比书他这样谈，我们一起念一下。我们这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哦，我们的身体最终改变，我们这个肉体凡胎最后改变成哇，有神的灵体那样的不朽坏的身体，而且跟主耶稣基督荣耀身体相似的。这个能力不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无论怎么努力也做不到。所以这是神福音的程序的最后几关当中的最后几个高潮的结果。那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所以这是他的程序当中的幕后的一部分，也就是盼望属于盼望的部分。所以人最后的身体也最后被神改变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啊，口头改变了，话语改变了，心思意念改变了，有价值观改变了，最终神把我们身体改变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程序在里边动，就好像一个大的机床，莫名其妙的就装了一些自动化控制的东西，有的是传感器啊，有的是自动的啊一些逻辑开关，有的是一些大的控制机床。所以这个机器原来还是它那样的，但是加了一些外在的控制系统，最后它这一点按钮的时候，那个咣咣咣一启动的话，它这个机器的话就再也不是人力的自己人力的操作了，而是按着这个程序操作了。所以机器的骨架还是老样子的，但是呢这个机器的运转它已经不是靠它自己了，它是有外在的一个系统加进去了啊，这就是新的生命，这就是福音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大能。这就是神的成全，这叫做神成全。所以神的成全是福音的这个既定程序当中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没有经历到的。那么我们最后一个比喻，我们就要谈东升的旭日之位。东升的旭日到底是什么意思？东升的旭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即将升起，或者我们叫做什么即将升起，这样东升的旭日，即将啊，加一个即将比较好，即将啊，东升的旭日，就是这个太阳，我们都知道这儿负起运转，一般情况我们知道它是非常铁定非常确实的。但是呢在鱼肚白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在凌晨五六点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旭日，还是茫茫黑夜，甚至黎明前的黑暗最黑，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再过一两个小时，再过一段时间怎么样呢，就一定会出现鱼肚白，再过一下一定会出现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再过一轮红日咚跳出海面，跳出云海，最后它就照耀四方，然后怎么样的一个光明的国度就会降临。所以福音还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相信它未来一定最后成全，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就是你现在灵命最低落的时候。所以也可看到啊，历史方面现在是最世俗最黑暗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是鱼肚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一些好，就是我们的生命已经感觉到哇，我死了一定是到天国的。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他非常强调在我们信主的以前有一个人，他就非常强调，他说我死后必定到天国。哎呦，当时我们看到说话那种样子给我们感动很大，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哇，这个人怎么会说话这样呢？他也是一个蛮高级的一个人才，给我们震动很大，就是他有确据，他一定去，所以他现在还没有看到，所以他现在是凭着信心。所以旭日即将升起的旭日，即将东升的旭日的这个特点，它有这样几个含义。第一，就是盼望的福音，就是福音它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盼望的一部分，这样没有完全实现的部分。第二个来讲呢，就是信实的福音，就是我们这个盼望不是哇可能是吧啊，也许会吧，大概差不多了， probably 应该实现了，不是这样，是信实的，因为神的能力神的信实告诉我们它一定成全。第三点就是永生的福音，就是最后这个福音展现完以后是我们要得永生啊，永生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啊，我们肉身还要死去等等，但是当福音真正展开的时候，我们要得永生啊。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是神国的福音啊，我们不光得到了永生啊，最终这个福音真正完全这个程序完全展完以后的话是什么呢？不光是小我得救，我一个人跟神在那面对面聊天，不是这样的，是整个一个新天新地的国整个的展现啊，是神的国度的啊，完完全全的实现新天新地。所以我们看圣经的这些经节，格林多后书大家一起念，来一起念。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是福音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福音是已经启动的程序了，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已经有一些生命的改变，生命感动了，我们已经在神的家里边了。但是呢，福音在一点一点，就像启动程序一点一点的滚，一点一点的跑，一点一点转，但是最后那个结果还没转出来。所以就告诉我们最美好的那一幕啊，最终的那个最好的那一幕，而且是永恒的啊。我们现在转的过程都是暂时的，一段一段一段的，最终永恒的要出现。这样什么告诉我们，福音最美好的一阵还没有展现，所以福音的盼望性就出来了。所以啊，我们说福音的盼望啊，是盼望的福音。第二个是信实的福音。信实，而如果我们这个盼望是一般人的盼望，是我们现在跟弟兄姐妹啊，我们还是属于小我、罪人，还属于不完全的人的盼望，就是每个人答应我请你吃顿饭啊，我到时候请你看场电影，我到时候明天我一定把这工作做好啊，后天我一定不打游戏机了，我终生不打游戏机了，等等等等。我们这样的信实，这不是信实的，你知道吗？连你自己都不相信，那这个结果就不行了。所以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福音是神既定的，神参与的，神实施的，最后神要用他的信实成全的。所以啊，我们就看到贴前啊，贴撒罗尼前书他这样说，他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必成就他既定的这个旨意，福音这个大旨意。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福音的书，是一个福音的书，它必成就福音。再下一点是永生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最终所谓神最大的成就到什么程度呢？实际上呢，终极的啊，有非常强烈的耀眼的啊，而且永恒的那种光彩，是包括两个很重要的要点啊，当然还有一些细微的，包括神的国、神的教会啊等等的，还有这些东西。但是两点最关键，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主所应许的，我们所以说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就是最终神的那个程序，福音的最终的那个喷薄欲出的那个红日，那个红日啊，其中一部分是我们的永生，明白吧？所以现在我还没有，我们现在要凭着信心去相信啊，这个程序运转到最后一定给我们永生。第二个就是神国的福音啊，是神国度的整个在世界上的完全得胜啊，神的旨意真正运行在地上，融合运行天上了啊，整个一体了。那么我们再看彼得后书，他这样说，我们一起念好吧。他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义居在其中，这就是神福音最后的，给我们看最辉煌的一面。我们不仅所有门徒啊身体都得赎，都得救，都得永生了，我们还看到神的国完全实现了，新天新地展现出来了。这个新天新地完完全全是更新的，天也更新，地也更新，各个方面全更新了。那么接下来，本来福音的话到这个地方差不多点完了，那剩下还有部分呢，就是人的回应。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讲，我们看到了人是不可能得福音的，哎，人是不可能自救的，所以呢只能依靠福音。所以我们的题目是我需福音，我急迫的需要福音。那么我们就告诉福音原来是这样的，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免费的啊，一个大礼包，一个是神既定的一个程序啊，一个是慢慢展开的，已经现在已经启动的程序。第三个呢，就是神最终要给我们必定要实现的一个永恒最高潮的一个盼望。那现在呢，要跟大家略微很快的过一下这个如何得福音，如何得到福音呢？如果是神都很既定的，那当然了啊，神的恩典我们就比较容易得了。所以我以前也略微讲过一点，所以这一部分我略微快一点，简单易行，简单易行，非常简单。一个就是当悔改，第二个就是信耶稣。当悔改先，当悔改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罪，第一讲有深刻的认识，我已经完全堕落了，我已经不可能自救了，就是悔改。悔改就是对罪有深刻的认识，然后必须从这个世界怎么样呢？从自我为中心转向神，啊，这就是悔改的意思。一会儿我要略微谈一点悔改。第二个，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也说了， 除他以外神没有赐下别的救主，别的中保，所以他自己也说了，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信耶稣，这是两个很基本的要点，信耶稣基本要点。那么有人说，我信耶稣了，我对耶稣感动，耶稣这个人太好了，但是他对罪没有悔改的话，这个人信还是不信，我和两说着，他可能信了被神得到了，他也可能没有信，因为他认为自己蛮好的，只不过觉得耶稣这个人你看这么好，来到世间我就信吧，我就是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所以一个有深刻的对自己罪的小我罪的悔改认识，然后才真正的能知道耶稣的价值，否则的话他对耶稣认识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犹太人，一个很好的老师，一个很好的人啊，他这样就像我们所谓文化基督徒那样啊，你对罪不认识，你不可能真正的对基督有感恩的心啊。所以耶稣也这样说，什么？他说那个罪人最需要医生，他说那个现在最多的真正的对神的福音，对神的赦免才真正感恩，就是在这个意思。所以什么叫悔改呢？悔改呢，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次或三个侧面来谈，你在这三个层面哪一个方面理解的比较深，那两个方面其实就是一通百通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由内由己转向神，由自己为中心的转向以神为中心，这是一个圣徒的基本的标志，由己转向神，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由世界转向神国，由世俗的东西转向神国，从你的找对象，从你的职业，从你的穿着，从你的谈吐各个方面，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的东西实际上在世俗捆绑下，实际上会世俗捆绑啊。所以我到温州去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跟温州的一些弟兄啊，跟他聊，因为他们都是敬虔的家庭啊，有的几代的几代几代啊，有的什么也祷告啊，或者读经啊，什么聚会啊，所以我就跟他谈，谈来谈去，最后发现，你发现他的很多兴趣原来都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太多的神的东西，明白吧？所以我们。我倒不是有意的谈你们啊，因为我最近这几天确实去了温州啊，我也去了福州，我跟福州弟兄也谈这些东西，因为我发现他的东西都在这儿，怎么在这儿？他也有好几代的基督徒，有的三代的，有的两代的基督徒，明白吧？所以你们也要考虑一下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呢？我是打了一个问号的。真正悔改的一个人，他对自己实在是感觉自己是痛改前非，是很不行的，所以他时刻都想，哎呀，我怎么能使自己更好更好更好，耶稣太好了，我实在是想更好，不是这样的。一个不悔改的人，他是个臭美的人，大家知道，一个不悔改的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臭美的人，他无论他表面上多么谦卑，多么属灵，多么用一些属灵的话语啊，去祷告什么的，哭啊什么，一祷告就哭，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很多自己的追求的话，包括他祷告追求的话，都是排练这个世界，为他的男朋友祷告啊，为他的职业祷告，为他收入祷告啊，为他的什么身体更美祷告等等，你会发现很奇特，他没有向罪而死，没有向义而活。所以这就接下来就要谈我们今天晚上的讲题。今天晚上讲题有很多人谈了，说啊，大哥你谈了那个东西啊，具体怎么去做呢？啊，具体做的话，什么叫做啊使命清楚？什么叫做信仰坚固呢？等等等。其实笼统的一点就是他已经归向神了，明白吧？就好像电极一样，两个电极游动，一个正极，一个负极。那个正离子它就往这边走啊，那个负离子就往这边走。所以如果你要标的话非常简单，就你一看就像磁铁一样，你拿块磁铁一弄，那铁唰就送过来了，那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吧？很好判断。所以大家谈恋爱的时候，哇，这个姐妹很漂亮，那个弟兄很漂亮，对对对，他们是不是神的东西？是不是符合神的东西呢？不知道，哎呀，都是信徒都承认了，然后我们就谈了，错了，都是信徒都承认了，真正信没信呢？这个神知道，我们不敢说，对吧？但是有一点，他信没信我们不敢说，他的属灵光景我们多少是可以说的，属灵光景我们多少是可以 testable 的，可以看的，你从他的穿着从谈吐就可以看出来。我非常感恩，就是因为前两天我们去这个海军的这个活动，当我们的可爱的小弟兄他耳朵扎了个眼，他带着一个小东西的时候，他这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属世的风潮， 那对于这样的80后90后这些孩子的话，其实我是本身是不大知道这些孩子到底想什么怎么做的，因为我也听到了90后80后好像一些好像跟我们有很大的代沟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对这个问题还不太摸门，所以我就试探，我就说哎呀摘下来吧，哎是那天马上就摘下来了，他没有任何的抗拒，没有任何的哎你不是那就摘下来了，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知道吗？这就是他可以顺时神的道的神迹，他不以世俗的东西为自己制作的东西，他可以，这叫从善如流，这很快的，就是可以受教，这就叫做受教之，明白吧？有些孩子不受教不行，有些孩子当面受教，嘣，他起来以后又完全又推翻了。啊这整天是两极咚咚咚撞来撞去，撞自己头破血也很难受，知道吗？他咚咚咚这样撞，这不行啊，还要稳下来，稳下来，对自己特别好。所以由世界转向神的国，所以当我现在信主这个酒度，牧羊这个酒的话，其实呢这个问题完全不像大家想象这么难。一个人到底在神里边，他的也就是说我们涉水涉有多深，非常简单，在海边你走两步，你到哪儿到膝盖到哪儿，你到怀子骨都一下就看出来，你明白吧？就是从你的眼光，求你的谈吐，求你读的书啊，求你的爱好，求你的下意识当中一些东西就可以看出来啊，求你重大抉择当中你是不是真正顺服神，愿意追求神的东西，很简单的。所以大家有了这杆秤的话，你再找对象，无论是找弟兄找姐妹的话，很容易找，非常容易找，明白了吧？妙龄女子，妙龄男儿，你们都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还要持守一下，我说再等一等啊，有的时候我还没有太看好，我说等一等，手榴弹不要拉弦儿啊，一拉弦一炸就不好了。有的那弟兄那手榴弹他压在箱子底儿里了，也太不好了，那因为也二十好几了，也那手榴弹不要上弦，但是你应该随后装着也差不多了，你不要放在箱子底，好像没有长大的孩子也不行。有的就是拉弦拉太快了，拉弦拉太快了，还没有到什么程度光就打了。拉弦啊它是两个一起抱的，你一个你是自己遏制不住的，因为你一点火你这一抱那个也爆了，这最后不是轻易的可以控制得住的，明白吧？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绝神啊，绝神事而足非，绝神事而己非啊，就是实际上呢啊，或者大家改一下，就是什么呢？向罪而死，向义而活，向世界而死，向神而活，就是这样的意思。学神的很对，学神的真理很太妙了，就是应该是这样。然后以前信的那个简直就是太荒谬了，你有常常有这种感觉，你就一点一点被神吸过去了。那么如何具体实践呢？如何具体实践呢？如何具体实践？刚才那是悔改，如何具体实践？如何具体实践接受福音呢？啊，这里边我们说心里相信啊，口里承认，这就是神给我们开出两点，心里真正的相信统一起来，然后口心一致的表达出来，这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然后底下我用一个括号勾起来呢，就是受洗归入，因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受洗的，就好像在条件允许下啊，两个人定了婚以后就要考婚礼一样，就是这样。所以这里边有神的直接的教训啊，有的极端的教派就认为不受洗不能得救啊，不受洗不能得救。我们没有这么极端，我们看到这一点，你看罗马书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诚意，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是这样一段圣经的基础。所以它是特别免费的，它是特别容易的，它不需要你付出太多的东西。然后呢，马可福音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而受洗，你看就出来了。所以我在美国就遇到过这种教派，他们就坚持信而不受洗不能得救， 啊，因为神明显的告诉我们，信而受洗才得救。啊，如何成长？那么我们信了福音以后的话，我们就好像我刚才举例，就机床当中表现去绑上了一个自动控制系统，然后呢，你这个机床的话就再也不是手工操作了，就被它那个体系就代替了，一个自动控制体系代替了。我们人也这样，以前呢是自己发作的，自己走，那现在神的道、神的心我在里边，所以呢，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我被发动去转型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要做的怎么成长呢？其中呢，新生命成长，大家一定要记着这三点。第一个，它是由神而生，由神而生，这是神的主动。第二个，由神抚育啊，我们知道生命最核心的是要在神的抚育当中成长，由神而生是有神的品质啊。再有一点呢，就是由神成全，最终我们长大，最后长大的时候由神成全。这三点合在一起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离不开神，离不开跟神美好的关系，就神成全。所以一个聪明人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以后的话，他就努力的向着神程序的那种新生命的，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设计手册啊，现在我们叫做生命手册，对吧？健康手册有一本书，对吧？啊，身体手册手册，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灵命新生命灵命的成长使用手册。所以我们这都在新约圣经里边，基本上记着很非常多。所以我们就按着那个一个阶段一个步骤啊，不同的神大的命令去走。所以你就按着那个程序走，那实际上就是程序的最核心的啊一些指令了。所以你就按着那个走，最好。啊，你按着那个走，神的那个东西就在你发动，所以你就跟神最美好的默契同工。你就不会用老我的东西抵挡神的程序，你抵挡一次你受损一次，最后神在你工作当中慢一步你就亏损一步，慢一步你亏损一步，最后人见神的面呢已经长到了啊非常好的，已经博士后都念完了，最后你总是跌了，就最后你小学还没有毕业，最后你也到天国去了，那就比较惨了啊，知道吧？这一点，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着。这三点实际上是福音和新生命，我们说那个既定程序的那个已经启动的既定程序那个比喻，告诉大家就是神每个程序它都有个带领的。5:40不是6点吗？对吧？嗯。然后，那么人怎么配合呢？人怎么配合？既然神都是神做了，人怎么配合呢？人的配合总括起来其实上三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个，你就信靠，你相信我已经在神里边了啊，我已经按照神的这个新生命，我已经得到了这个不朽坏的种子了，这是第一点，始终信靠啊，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生命，在基督里，然后信靠神的每一条啊，所谓新生命成长手册，信靠他每一条，这个关键。当然每一条这里边有一些大原则小原则，这需要讲经，这需要牧者去给大家理清楚。就每一关的时候啊，大概有几关，第一关叫单纯的相信啊，第二关啊叫做啊这种圣洁的这种持守啊，接下来呢就是努力的实践啊，最后呢啊一点呢就是啊这个实践当中要经历试炼，最终呢要献身使命，得胜啊，这大概4-5个阶段。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到4-5个阶段的时候，你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神的大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手册操作的一个指令，大的律。所以你持守那个大的律，你就不会偏离。所以你的生命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就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啊，这样。所以第一个是信靠，第二个是顺从。顺从于神每一个阶段给你的大的那个命令和指令，那个原则，最终呢就是同工或者叫同行。最终你都弄好了，你的生命长到一个吃干粮的一个长大成人了，你再跟神走起来的时候啊，你无论怎么走的话，你都知道神带领这个情况，你就是我们叫做感觉直觉下意识本能的动，我们都可以按着神就走了，你就再也不会两个冲突来心我和老我打来打去跟神较劲了，不可能了。你达到这个境界，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啊，这三个，你人的配合就这样。啊，第一个就是笃信，第二个啊就是顺从神的一些基本的律，啊，第三点就是自觉的、自由自在的跟神同行。具体的实践啊，我们上次谈过三点。具体的实践呢，如果你说我还小，我还不知道，那我就告诉你这三点。 第一个以神的家为原谱苗圃，就是身心的生命成长要有一个家庭，要有一个苗圃，要有一个非常美好密切的范围，很好的环境，就是以神的教会为家啊。你们啊，主要的大部分人是以彩虹之家，所以不要离开苗圃。一个小苗最后离开苗圃的话，它既没有薄膜啊，也没有恒温，也没有这种园丁的看顾浇水，最终的话你只能自生自灭。所以凡是离开教会的人，灵命成长都不好；凡是在教会跳来跳去的人，灵命成长都不好。所以原因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委身教会的问题啊，以神的家为苗圃。第二个呢，就是以神的话语为饮食，按着神的指令神的律你去做，不折不扣的做，不要总自己加一些 proposal 了，加一些小的 adjustment 啊，搞一些小名堂小聪明了，不要搞。中国人最喜欢搞这个，搞来搞去自己也觉得面目全非，自己生命长得都四不像，就变成那样啊，这不好。就是坚决的第三点，就是以从神命为锻炼啊，以神的话语这个东西，然后呢以顺从神的命令的意思啊，最终是神的呼召。神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命令，最终他会把你的生命最大的一个命令带出来，就是你的呼召。所以顺从神的命令来强健自己的体魄，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成为一个属灵的大丈夫。你光有饮食没有锻炼不行，没有实践不行，没有历练啊，尤其是没有经历试探不行。所以你要经过试探，经过试炼啊，就能成熟。所以呢，我们就说定能长大成人。如果你这样的话，就很快的你就能长大成人。不离开教会啊，顺从于神的这个我们说话语，就是特别渴慕神的话语，然后接下来就是在神的这种旨意当中，神的命令当中啊，去操练，去实习。所以我们用这样一段圣经跟大家做两节圣经作家结束。第一段就是腓立比书，他这样说，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念：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老我总是要跟神较劲的，就像雅各一样跟神摔跤的，他总是搞出自己的一套名堂，你知道吗？明明神保守他，他要搞出自己的一套名堂，这样的东西。所以呢，你最好最快的成长，你就什么呢？你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杀掉，安静下来放下，然后你让神的东西按照神的给你指明的这个律，因为你不是个傻瓜蛋，放下以后整天睡大觉，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清新的来到神面前，神说你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神说这样做就这样做。但是神说这样做的时候，常常是通过他的肢体，也就是牧者去说出来，因为你还小，你还吃不了干粮，所以你就按照，如果牧者谈的正好都是符合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你就要相信牧者就是代表神的天使跟你说话的，所以你就照着他这样做，你很快的很快就成长起来。就怕你自己不遵守，你自己翻来倒去的，这样就不行了。这样最亏损的是你自己，他既不是神，也不是神的国，也不是牧者，这都不是，最亏损的是你自己啊！因为长来长去你浪费了太多时间，你与其那个时间你还不如看电影去了，真正打游戏机去了，你在那儿搞来搞去都是搞得自己名堂，没有意义。所以呢，就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让你们自己的东西少一点，让神的那个既定的程序自己发动，然后你就按着那个指令，按着那个新生命成长的手册 manual， 然后神这样说 OK， 我这样说，神这样说我这样说，这就叫做恐惧战兢，把自己的去掉，把神的东西都彰显出来，然后做成成熟的功夫的意思就是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英文叫 work out salvation。Work out the salvation 就是把神在救恩里边的奇特的这些程序，一步一步的恩典丰盛都能够在你生命展现出来，让你成就一个非常美好的属灵的大丈夫啊，让你经历很多奇特的属灵的美好果子，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所谓做成神的功夫，就我们中文的翻译好像是我努力的去做啊，不是这样，实际上它的英文它的本意的翻译正好相反，是我们恐惧，我们去最好就是清心，在顺从神的旨意，然后让神的既定的旨意、既定的程序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完以后，我们的功夫做成了啊，是这个意思，明白吧？然后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吧？最后一起念，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以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你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想。对，看到了吧，这是以弗所书非常高超的一部启示的疯癫的这样的一个神学作品，哎，一个经卷。这个经卷告诉我们，只要是我们能够顺服，能够相信，就是神会成就一些美好的东西，超过我们所知的，然后我们就明白神的恩典。所以整个来讲，福音是神的奇妙恩典，奥秘。那么福音当给我们展现完以后，就是要解决我们生命的三大问题：与神和好，以马内利，然后在神的祝福下成长，然后最后长成神原有的给我们的既定的品质，这就是福音。所以这些东西，这三点都不是我们自己能达到的，这三点都需要神的奇特的参与。而神的参与不仅参与了，而且神的成全了，而且神的计划好了，神的启动了，神最后要成全了，而且呢，神把价格已经给我们付了，费用给我们付了，所以我们就免费得来的。你说这样的一位神难道不是长阔高深的有恩典的神吗？